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笔记侠音频师李岩，本文内容来自外部约稿，音频为部分精彩观点节选，想要了解更多细节还请阅读原文。本期音频还可以在喜马拉雅、懒人听书、蜻蜓、乐听、36氪、荔枝等平台收听，搜索笔记侠即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笔记侠，查看更多内容。如果你把2021年称为私域运营转型元年，那在过去一年中，快消行业收获最多的就是许多品牌转化固有的营销思维，从传统疯狂投放获取用户转移到基本盘建设上。主要有两个方面要素，其一，互联网发展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到一定阶段没有接触互联网的人越来越少，造成整体用户增长必然放缓，可谓公域流量见顶。其二，传统电商增速降低，用户向头部集中，导致中小商家受困，电商社交内容化趋势日增，这让商家和顾客间的关系发生更多可能。因此，做好私域将是未来10年品牌营销主旋律。绝大多数快消品牌已经躬身入局，不可否认，2022年品牌对于私域运营的重视程度已经逐渐从锦上添花的新渠道转化为关乎企业未来增长的必杀武器，但做好它却是难上加难的事儿。根据市场洞察可以看出，仍有大量商家在私域上继续传统思维进行操作，为什么呢？市场的囚徒困境。经济学中有个概念为囚徒困境，它也是博弈论中的经典模型，用它来解释品牌和私域用户目前的关系最好不过。先来简单的复述一下，小李因偷汽车被抓，和他一起落网的还有同行小王，由于直接性证据不足，警方想到一个分开审讯的办法。首先在公开审讯室告诉两者，你们偷车证据我方已掌握，但目前还需要一些细节需要确认，同时分别和每个人单独谈话，要是都不认罪，等待你们的是1年刑期。我们可以和你做个交易，如果单独你坦白，我只判你3个月，但你的同伴则会重判，若你拒不坦白而被同伴检举，那么你将被重判，他只判3个月，若两个都认罪则承担中等程度的判决。他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从理论上来说，双方不招供才是最好的选择。由于两人都处于隔离的情况下无法串供，几天后的结果，他们最后都选择了招供。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从人性的角度，他们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获取了最好的结果，只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而不考虑对方的利益，这是理性人最高价值判断。但如果秉承合作利他的态度，首先替对方着想，都选择沉默，或者每个人只判1年，反而才是最大的收益，利他便是最好的利己。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在商业中快消品领域，只要涉及人性的选择，几乎都会把对方加上滤镜的一面。巧的是，对方也是这样想的，从利己目的出发，美化自身意图，并抹黑对方心机。比如部分中小品牌方故意把颜值调性拉高台阶，制造溢价空间，在真正交付后，消费者却发现产品并没有做到物有所值，口感也并非达到宣传中的味醇入心，总体拉高了预期，最后偏差太大。或者狭义地认为消费者存在低价薅羊毛眼光，因此商家做私域时浅显地停留在如何引导用户添加微信拉到社群中，不重视内容营销和信任关系的建立，却希望让消费者形成长期的触达和复购，这导致左手获客右手流失，社群生命周期非常短暂，不仅伤害用户的关系，同时私域和品牌力也大打折扣，难道不是囚徒困境的核心吗？所以品牌有两个选择，要么回避此类问题，继续使用固有的产品和营销思维进行下去，要么就改变产品策略、营销策略、用户经营策略，重新获取信任并建立长期主义关系，以达到共赢的效果。由此，许多品牌也常常陷入此类困局中，一方面是快消领域常常面临的硬伤，虽然一瓶饮料、薯片、牛奶，甚至日常使用的纸巾是刚需高频，但其货值低且是冲动性消费，海量用户来无影去无踪，往往找不到抓手。 另一方面的困局则是组织。首先，即便清晰地界定了私域方向和目标，但过往的传统组织体系难以有效承接和融合，甚至会产生直接性的冲突，尤其凸显在传统渠道销量和私域渠道销量对比时。这会让组织认为新零售不靠谱。其次，半途而废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耐心。私域的经营绝非像过去经销商的布局和零售门店的覆盖那么简单，需要长期以往直接面对 C 端用户的积累沉淀。这两大方面常识性问题彼此纠缠强化，加上消费者早已熟知企业品牌常规营销套路，就会很容易出现急功近利。那么面临这些问题，如何规避解决呢？一个特别的私域案例，特伦苏的牧场思维。万变不离其宗，私域才是核心问题的纽带。若说公域是片海洋，那社群、小程序、公众号、个人号等可覆盖在社交圈内均成为鱼塘。营销就是从海洋里把顾客引到自己鱼塘，然后喂食、捕鱼。这套流程是拉新、引入、养熟、捕鱼、营销。多数企业也在践行，然而这是错误的认知。主要原因在于，用户不是一锤子买卖，企业需要复购，必须源源不断通过口碑来带动新增长。因为私域流量本身是私人领域和流量运作的结合体，属于牧场思维。怎么理解呢？我们做个比喻。用户从大草原到企业品牌的私人牧场，不仅不会被宰割，还会被好吃好喝的招待，甚至给牧场的用户听音乐、做按摩，让他们舒舒服服、愉悦心情的同时，每年可以得到更多利益，循环不断，创造财富。这是鱼塘思维和牧场思维最大的区别，即前者更多看重短期效益，后者在意终身价值。前者和用户是弱关系，后者是亲密伙伴，强关系。举个例子，特伦苏是高端奶业开创者，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近些年重要举措是布局和投资特伦苏明世会。它是什么呢？特伦苏明世会是特伦苏品牌私域建设中心，诞生至今有十多年发展历史。平台早期以用户为中心，围绕充值加换购的方式不断积累会员，而后的发展中逐步完善 CRM积分体系，并打造专属定制产品服务，目前累计有数千万粉丝。我把它总结为品牌和用户沟通的重要阵地，同时承接品牌核心营销战役，紧密地与品牌共振，这是典型牧场中的超级用户思维。私域的用户价值是极度不平衡的，对于部分企业而言，5%的超级用户可能带来80%的营收，甚至有些私域1%的超级用户可以带来90%的营收。因此，那些一开始就做拉群加好友动作的品牌，没有长期规划就会大概率失败，久而久之团队耐心散尽。我们不应该把此类动作看作成任务，要把它理解成筛选超级用户的手段。那么该如何定义超级用户呢？是不是付过费的老用户？是否持续长周期为品牌买单？能否成为品牌的口碑放大者，连接新用户？第一方面，传统的流量思维强调新用户获取，超级用户强调服务好已有的客户。对已有客户识别的最佳方式为付费，它的付费不是零散、随机等行为，而对应着清晰的价值感交付。第二方面，付费购买会员的额外权益后，是更加深度的关系确认和信任感建立，它是伴随式、个性化、共建化的发展过程。第三方面，用户是否基于产品之上，会通过公众号、小程序、个人号进行互动沟通，反馈各方面带来的不同体验，这直接决定他能否成为品牌的口碑传播者。通过会员模式培养超级用户，把会员打造成关键意见消费者。综合来说，做私域的最高境界就是和超级用户交心，用户相信你，知道你关心他，才不会有更多的心理防线。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有任何感想和建议，您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新商业干货就看笔记侠，深度专访、品牌传播、线下沙龙等商业合作，如有需要，烦请联系笔记侠商务小伙伴魏志尚。 联系方式176-3188-1957，176-3188-1957。